祝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主，谢谢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一步一步走上那十字架。主啊，你知道我们在罪中，我们根本就无法自救，所以主你自己就从高天宝座上，你来到这个世上，成了一个人。主啊，你只为我们付上那是救赎的代价，谢谢主，让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就是主你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的各个他的爱。主啊，因着主你的爱，我们现在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因为我们已经是脱离了罪和死亡。我们已经是成为了神你的儿女，都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你的恩典。谢谢主，谢谢主如此的爱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真能够经历那死与复活，让我们现在活着真的是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活着。主啊，愿主你保守我们现在我们的读经的时间，你圣灵我们同在。让我们享受神你的话语，更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在神你的话语里面，让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时间就交给我们琳达姐妹。
好，谢谢。谢谢主编等我一下啊。OK，要回到我的 OK，回到这一页。感谢主，我们在受难日的早晨来到神的面前。刚好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要讲到关于逾越节，然后初熟节和那个处教节的一些信息。也让我们能够在受难日的清晨，一起来回顾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成就的事啊。其实我们很快立位记就来到了尾声了啊，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了很枯燥又有趣的立位记啊，还有应该到下周我们就很快就进到了民数记里面哈，还有3章的经文，除了今天的，大概下周我们就进到了民数记里面。然后立位记其实，是一卷非常，我相信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到23章、24章的时候，这个感觉和心情或者我们的就是意境会不一样了，因为已经基本上对于一些节期、一些条例，好像已经熟起来了。但是立位记23章、24章有一些也是再一次的重复这个节期，包括节期里面的一些规定，让我们再次看到神在这个节期里面，的一些要求，包括人要在节期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23章和24章的一个大纲、一个总结哈。23章呢，主要是谈论到耶和华的节期。这个节期为什么要谈到节期呢？其实是神要让百姓在时间上面的圣洁，要把这个时间单独的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这个是为什么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1年3次要上耶路撒冷守节，就是要让他们整个1年的时间里面有3次要特别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就好像我们这一周在过圣周的时候，这一周我们其实是放掉很多的娱乐活动，一些都花更多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来默想耶稣在最后一周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哈，这是一样的。23章呢，就1到3节讲到了安息日啊，24到8节呢讲到了逾越节和无酵节，然后这个是14节，4到14节我打错了，应该是对。4到8节，应该是9到14节。这个我应该在没有弄得很，初熟节是，我看一下啊， 出手节是15到22节，然后23到25节是催缴节，26到32节是赎罪日，然后33到44节，这23章也是蛮长的哈，33到44节是祝棚节，然后这个第二个无酵节到那个4到14节那里啊，这个地方我漏掉了一个，其实这里有一个初熟节跟这个15节下面有一点关联的是从十。我看一下，是从第九节就开始了这个初熟节哈，但是初熟节它又连贯着下面那个五旬节的收获节，也叫收割节哈，初熟节跟收割节是一样，我还是稍微要改一下。每次这个做完我就有点纠结这个，OK 啊，应该是这样的，9到22节哈，就严格意义上讲，是从第九节开始就开始讲这个出熟节，他们要把出熟的果子然后拿出来献给神哈。9到22节都是在讲这个出熟节跟收割节的一些条例。我们今天我会从逾越节、无酵节跟一部分的出熟节这三个节气来看，神在这三个节气里面对我们的一些要求和意义哈，24章呢，整个24章就比较简单了，是谈到了圣所与圣名的圣洁啊。其实这也是说，我们刚才23章谈到了时间上的圣洁，24章呢就提到我们生活上面的圣洁。神要要求他的百姓在生活上面分别为圣来属于他，就好以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跟随他的百姓也要圣洁。24章的1到9节。提到的是金灯台与陈设饼啊，就像我刚才
金
立
灯
业
姐
的，
妹，你要分享吗？
我没打开是吗？
你现在也关掉了，没有分享。
哦，等一下，OK，
对，屏幕
哦，
没，
没有共享屏幕哈 前面有的，可能后来才断掉的。 ，OK，哦，我刚才应该是改那个 PowerPoint 掉了，OK，Sorry。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OK，23章，那这个我刚才改了一下那个经文。OK，这是23章的一个总结，我们来看24章哈。好，24章是圣所与圣名的圣洁，24章1到9节是金灯台跟陈设饼啊，10到16节呢是关于亵渎神明的一个审判哈，这里其实给了一个具体的案例，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就是亵渎神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然后17到23节呢，是关于公义的律法的一些原则哈，当然这也是一些处理起来的一些具体的条例。然后我们来看今天早上灵修的经文是在23章的5到14节，就我刚才提到了有三个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但初熟节我今天谈不完，只谈一部分哈，因为这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段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会读到5到14节这一段经文。哪位弟兄姐妹方便先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吗
我可以读。
？OK。
利未记23章5到14节，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新1/4，无论是饼 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阿门。
好，谢谢文林。这是记载在利未记23:5-14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我给这里有一个题目，是一条完整的属灵之路啊。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起这个题目呢？因为就是跟这三个节气有关系的。逾越节我们是象征着我们透过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无酵节是让我们过洁净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跟我们的成圣有关系；而初熟节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就是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神，这是我们整个一个完整的属灵成长的一个路程哈。我们先来看经文的大概的框架哈，23:5呢，是关于逾越节，这是我们救赎的起点，而6-8谈到的是无酵节，我们注重 focus 让我们在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9-11是初熟节，初熟节的主要重点是什么呢？要将最先最好的献给神，而12-14是初熟节的献祭与生活的一点点的回应哈。我们先来看，逾越节。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节气非常的熟悉。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就谈到了这个节气，哈，包括利未记里面又谈到一些细节。而且对于以色列百姓，逾越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也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气，这预表着神就对他们拯救的工作的一个开始。逾越节是用来纪念神在埃及地拯救以色列人，因为在那次十灾当中最后一个灾，神击杀了埃及地的长子，然后天使看见门框上有血的那个家就越过去了。这也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羊羔的死呢，释放了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而这个羔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约耶稣基督成为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在约翰福音19章跟民数记第9章里面有记载，耶稣基督作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代替我们今天的罪人，然后代替我们死，以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然后经文是说，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个黄昏呢，其实这个经文特别记载，这个黄昏是指羔羊被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吃宴席的时候，要宰杀羔羊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救赎的起点，这个逾越节，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意义，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逾越节代表着我们整个生命的救赎的开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被杀献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哈。但留意我右边的这张图，是现代的犹太人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吃的食物哈。这里有苦菜，有那个有拌的菜，还有这个骨头其实是象征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这个是蘸酱，这个是鸡蛋，然后这个是也是一种酱哈。所以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这6样东西是不可少的哈。这是在他们过逾越节的过程当中来纪念神在以色列，在埃及地为他们所施行的拯救。那救赎的这个过逾越节的意义，对我们来讲呢，救恩的根基是代替性的流血。这代表逾越节也是这样的，因为羔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候，以色列的长子就不用再遭受这个击杀的这个命运。如果其实也代表说，如果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这是在新约里面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然，这个代替性的流血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流出了宝血。同样，今天也是受难日哈，也是在时间的概念上面来讲，也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让我们在今天更能够回顾这个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带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意义啊。其实，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对这个逾越节的理解会更深刻，就真的经历这种生命的 可能如果没有这个羔羊的这个被杀的时候，他们第二天他们家里的孩子就死掉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么深入的感受？因为我们离生死的这个距离还是蛮远的。但是我们生命属灵生命里面经历到跟耶稣相遇的那一刻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被耶稣救赎的那个时刻。那是我们，我觉得是我生命中，我到。可能从小的时候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忘记的那一个时刻哈，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回到这个救赎的起点里面来纪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6到8节谈到了无酵节哈，6到8节，在这月15日要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无酵节其实更强调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哈，这个逾越节强调神对我们的救赎，那无酵节呢，不仅仅救赎我们回来了之后，要我们做什么呢？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在无酵节他们要吃无酵饼7日啊，无酵饼是紧跟着接着逾越节后面的一个后紧跟着，因为那个逾越节是只有一天，是在是等会我们会讲这个细节，逾越节其实包含了这3个节期哈、啊，紧跟着就是逾越节那一天过去完之后就是除酵节，它叫无酵节或者除酵节都可以哈、啊，7天吃无酵饼，因此这个无酵节又叫。除酵节哈，所以无酵饼就是他们吃无酵饼，所以这个又叫无酵节哈。当然，这个无酵节也好，除酵节也好，都是因为主要是纪念着他们要吃无酵饼啊。无酵饼代表着将罪从生活中彻底的清除，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因为酵常常是代表着败坏，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哈。然后第一天，经文还有第7、第8节提到2个日子哈。第1天和第7天都是为圣会不可做工，7天其实是一个完全持续的一个过程。我右面这张图啊，其实是现代的犹太人他们的超市里面把这个有酵的食物盖起来，只是在这个逾越节中间，他们不可以买有酵的食物，比如说那个发面的面包啊，还有一些只要带有酵的东西，这些超市是不可以卖的。不是，他超市盖起来，然后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不可以买的。他们因为在这7天之内要吃无酵的饼，不可以吃带任何有酵的东西。犹太人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是蛮遵守这个规则的，这个原则哈。当然，在这个这是现代的犹太人他们的超市哈，犹太人常常其实是把无酵节和初熟节都视为整个逾越节的一部分，整个逾越节从那个。宰杀羔羊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后面初熟节过完，一整个节期是7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上到耶路撒冷过节7天。还记得耶稣常常就是在要跟门徒们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啊，就是在过逾越节呀、啊，过祝棚节呀、啊，过这就是这个节期是大概7天的时间哈，所以。在6到8节里面提到无酵节，关于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哈，其实神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回来，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它不仅仅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而是让我们的整个生命被翻转、被更新，我们的生活被更新，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做什么呢？持续的对付生命中的酵，就是那个罪的部分。这是我们成圣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哈。我们整个成，就是你可能得救就是在那一刻就得救了，但是你的成圣的过程是非常长的，只能直到你离世或者我们去见主的那个时候。或者神来接我们，就这个时刻，这整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要对付这个教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追求圣洁的生活。哈，其实6到8节关于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蒙救赎的人，我们蒙了神的救赎，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就要活出这个蒙救赎的这种生活，与这个身份相称的圣洁的生活。最后是9到11节是关于初熟节哈，第三个是关于初熟节的这个节期。初熟节强调一个重点是将最先最好的献给神哈，经文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其实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收割的时候啊，其实初熟节所限的第一天是收割的大麦，就是他们在到了应许之地就种庄稼嘛，他们要有一些食物吃，所以这个初熟的庄稼的整个光景预示着整个收获季节的光景。初熟节正是主耶稣复活的一个日子，在路加福音24章的第一节哈，也其实是为什么更像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面，我们的救赎成圣和奉献哈，其实是我们整个属灵道路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不仅仅我们只谈到，不仅仅我们谈到成圣也好，或者是我们神救赎我们也好，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神对我们的救赎，我们还要专注在圣洁的生活，还要谈到了奉献，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经文说要初熟的庄稼捆一捆啊，你拿来一捆，要给谁呢？给祭司，要祭司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人蒙悦纳啊。这是其实是要把这个初熟的庄稼是来奉献给神的，是归属于神的。然后祭司要在安息日次日呢，也要把这个捆要摇一摇。其实这个又叫摇祭哈，就是拿的这个麦，这一捆麦子要在神的面前摇，以至于他们的庄稼，他们所奉献的被神所悦纳。捆呢，其实在这里是一个计量单位，这也可以翻作是俄美尔啊。其实捆我们大概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到底是多大的捆，是这么大的捆还是这么大的捆？在出埃及记16章16节里面也是有这个捆的这个计量单位，然后被翻译作是俄美尔啊。当然，俄美尔具体有多重，我没有去查，还是我想给大家有一点点的概念。捆和俄美尔是以同一个计量单位啊。在9到11节里面，这个重点让我们看到是，其实为什么神要把让这个初熟的庄稼拿回，就是拿给祭司，让祭司献给神呢？因为这是让百姓纪念所有一切供应的源头是神。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这也调整我们一个奉献的心态啊。我常常其实，在教会或弟兄姐妹们中间看到，哎，我家里有一点，哎，这个不好了，或者我也换了一个新的打印机，我把这个旧的打印机拿去给教会、给牧师传道用啊，你有没有这个需要？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初熟节里面，这个奉献的心态应该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而不是次好的，或者是我不用的，或者是我替换下来的那个。奉献给神。如果我们真的要奉献的话，哎，那你把你最好的，你买的这个新的东西，你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神，这才是被。其实还有一个是使人蒙悦纳哈。其实不是说我们奉献的不好就不蒙神的悦纳，这其实奉献的时候代表着我们一个奉献的心态。只是说，你认为神配的这个次好的，我家里这个闲置的啊，拿给神，或者是你的心态上面认为，哎，神配的这个最好的、最首先的，或者是，其实你把这个东西拿给教会也好，你奉献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属于某一个人，而是你把这个东西奉献给神了。就像百姓他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我不相信，在收割的时候，当第一茬的庄稼收获的时候，原先这个，就是种庄稼的人是最开心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几个月的收成的时候，他其实是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个最好的、最首先的献给神。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一个奉献的心态。如果我们心里面觉得，上帝，哎，你就配这个次好的，或者是我闲置的东西。那你拿出来你的奉献就是次好的，就是闲置的，就是你的没，你基本上把你那个最好的拿去自己享用的部分。但是神，实际上神是配得最好的，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是我们供应的源头。如果神不来供应我们的话，我们能拿到这些庄稼，能拿到这么多的食物，能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才干吗？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奉献的心态上。这其实对我也是有一些提醒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在奉献，那么什么东西在神的面前是最蒙神悦纳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其实不在乎我们拿出来什么东西给神，其实神缺吗？ 神不学，万物万有都是他的，但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我们拿出来，我就好像我们为自己保留了什么，拿出来了给神的是什么东西。我希望通过这一点，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拿出来是神他配得最好的。所以最后一点提到是初熟节的献祭与生活的回应是12到14节，接下来这个初熟节他们要献燔祭、素祭和奠祭，留意在这里大麦收割下来之后，它不是收割，就刚才那个大麦收完之后，不是百姓就可以直接拿来吃的，14节经文说，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出熟的庄稼献给了神，人才可以享用地里出产的一切。在14节，真的当你们把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也是还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优先次序是神在先。人在其次，人在后面，不是说，哎呀，你看我辛苦了这么久，这个大麦成熟了，我拿到，哎，我就赶紧做麦子，做饼，然后就自己吃了。No，你不是这样，你的所有的收成，所有的这些时间精力也好，都是拿出来，是神若不祝福给我们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里面，你要把神放在首位，然后才是我们自己享用，然后才是。谈到我们才去帮助其他的人哈，这是这个优先生命的优先次序啊。属灵生命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次序，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整个属灵的一个成圣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完整的道路是得救，是耶稣基督，就是刚刚谈到了逾越节，谈到羔羊的救赎，这是我们得救的起点。得救完之后呢，神不是把我们救完就完事儿了，没有了，你就万事大吉了。好像有很多的基督徒会认为，我只要受洗了，我就可以拿到了天国的门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只是进到了第一步，而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追求过成圣的生活，与我们所蒙召的这个恩相称的生活，要竭力的追求成圣，除掉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罪。不但如此，还要什么呢？把最好的奉献给神，这更代表了我们愿意，我们认清楚了生命的源头是属于神，是神，而且愿意把我们生命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神，而且是最好的。这是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属灵成长的路径啊。我这里有一张对比图，是关于这3个节气哈，其实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一点点简单的一个总结啊。逾越节，这边是。逾越节，然后无酵节跟初熟节啊，经文是在23章5到14节，时间呢是不一样的啊，大概逾越节是在正月的14日，无酵节是15到21日啊，初熟节是在安息日的次日，是在他们过完安息日的那个第二天，然后整个核心的动作，逾越节是宰杀羔羊，无酵节吃无酵饼，初熟节是献初熟的禾捆，而关键的象征意义呢，逾越节是象征了羔羊的血，无酵节代表除罪，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而初熟节呢是把这个最好的奉献给神，而属灵的意义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稍微谈到了一点哈，得救，逾越节代表救赎。而无酵节代表分别为圣，过成圣的生活；初熟节代表我们奉献归给神。是否流血呢？当然跟这个宰杀的就核心动作有关系。逾越节是有宰杀的，要宰杀羔羊；无酵节是没有的，初熟节是有的，要献祭，要献那个素祭呀、然后奠祭呀、还有摇祭哈。然后这个是否是持续呢？逾越节是一次性的，就宰杀就那一次的行动就结束了。而无酵节呢，持续7天啊，就好像我们要持续的追求成圣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而初熟节呢，也是一个关键的行动，就是一次把这个初熟的最好的献给神啊。对人的要求呢，逾越节是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神对我们的救赎，而无酵节主要重点是在乎除去旧的酵，除去生命当中的罪，而初熟节呢是献上最好的，而跟神的关系呢，这3个节气里面哈，逾越节代表着我们被神拯救，而无酵节是活在圣洁当中，而初熟节呢是代表主权是归给神的，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供应和救赎，我们是没有机会或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有的一切。 所以在这三个节气里面，告诉我们，人因为替代性的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代替性的死亡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才能得到生命。随后，我们被呼召要过圣洁的生活。最后呢，并将生命中最好的奉献给神。接下来有三个思考问题：我生命当中是否真实的经历逾越节的拯救？这也是我们常常基督徒谈到的你的蒙恩的时刻。如果这个逾越节的拯救对我们来说，今天还只是哎，我头脑上知识上的知道吗？还是我生命当中实际的经历，你生命中遇到耶稣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或无论你在任何低谷的时候，任何软弱的时候，你想到耶稣对你的拯救，你跟耶稣相遇的那个时刻，都能够成为你前行的动力。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它超越了一切，它带我们可以从死到生的一个过程啊！这也是我们要常常回顾神对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这也是在今天这个受难日，让我们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里面，让我们来默想他对我们的拯救。第二个，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哪些教隐藏的罪？比如，哎，骄傲呀。抱怨呢、苦读啊、懒惰啊等等，这些罪隐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一个黑点一样，在让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去追求更神圣的生活。通过我们一直在读的立位记，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第三个，最后一个，我是否把初熟的献给神？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其实奉献不只是奉献金钱，你奉献你的最好的时间，你把你最最精华的那个时间用在了哪里？你最好的状态在做什么？你最好的资源是否是优先于神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你看，其实是在初熟节里面，我们其进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说要把初熟的那个最好的、那个最最棒的那个东西拿出来给神，因为神配得，也同样是我们感恩的一个心态啊。因为我昨天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初熟的庄稼的时候，就特别感动，就好像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了初熟的果子献给了神，然后他的献上得到了神的悦纳。那同样，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救赎呢？怎么样来回应在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献上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应该拿什么东西来回应神对我们付出的这么多的爱呢？我想这个问题更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受难日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啊。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
明白，谢谢哈。我有一个问题啊，对，我刚才看你这个三个节的这个对比，这一下子非常的清晰。不过同时我，印象中这个逾越节跟除教节好像是一个节似的。我找到了那个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他是说那个经文是除教节（括号又名逾越节）近了，就是讲耶稣要那个，好像是不是这个逾越节、除教节、初熟节这三个，其实就是
连在一起的，
就是逾越节呢？因为这个经文清楚地写着
嗯，
除教节又名。
逾越
逾越
节，
节，对，好像不是，分开的节日吧？是不是这个逾越节里面有这三部分：先宰杀羔羊，然后除教七
赏
天，然
赐。
后那个好像他们是分开，是不同的节吗？因为这里又写的是一样的节，我就有一点，有一点疑问哈。
是，我知道你的问题，妹妹。其实昨天我在，其实这个为什么我把三个节期单独拎出来，因为经文里面其实在讲，其实逾越节、无教节跟初熟节都是放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是一起过的，这三个节期一共是7天。 逾越节就是纪念，就一天。逾越节就是记载，就是宰杀羔羊的那一天。我想应该从赎罪日，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讲，就是耶稣被杀的那一天。然后后面除教节，它就是羔羊宰杀完了之后，他们就要吃无酵饼7天。就是其实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整个逾越节、无酵节跟初熟节，整个是包含了，就一共是7天。在犹太人他们过的时候，是一共是7天。我
八
为什
天
么？
吧，会不会是8天？因为如果是第一天宰杀羔羊，
吃7天，然后最后
再
处
吃
决是
七，
次日啊！
对对，总共是8天哈。
但
是
是
的。
这个为什么7天和8天有不一样的记载呢？因为这个就犹太拉比跟那个犹太的，就是拉比的记载跟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有一些时间上的差别，这非常正常，因为是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人在记载这个节期的时候，他有一点点的出入。其实，在我刚才给的这个图表上面，无酵节是要吃7天的，然后至于这个初熟节是跟在第7天的那一天线，还是其实经文也讲到是次安息日的次日，按照这个时间次序来推的话是8天。但是我想有的这个就叫什么拉比的文献里面记载是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是7天，就加在一起
OK，
7天。对，这是不同的人，就是对于这个节气，他记载的时候有不同的日期。那按照我们经文给我们出来给出的这些时间上来算的话，应该是8天，因为它是不同的时间段来的。
所以我是在想，比如说，像在过那个在逾越节，因为耶稣上逾越节的晚餐第二天。实际上，它是逾越节当天，对吧？因为最后的晚餐，犹太人的那个日期是从黄昏的时候开始算的。
黄昏就是那个宰杀羔羊的那个时刻。
它是那天晚上是最后的晚餐，然后等于
就吃无酵饼。
当天晚上就被那个就是抓起来了。所以第二天，对，但是所以是逾越节的当天，耶稣受难的，那我，所以就是那个除教节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犹太人有的，犹太人也认为它是就是逾越节的一部分，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因为我是在路加福音的那一句，似乎又把这两个画上等号，但实际上在这个中间是有不同的事情要发生的哈。
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逾越节、除教节，包括初熟节这三个节，其实连在一起的。
就说逾越节是逾越节，除教节是除教节，并不是。
不是，它不是分开独立的个体，它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就是逾越节宰杀羔羊的时候，他们，刚才我放了一张图啊，那个图上面就是现代的犹太人，他们要吃无酵饼，要吃他们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要吃那个骨头啊，然后苦菜呀，然后饼啊，包括鸡蛋，就这些东西其实他们吃的过程中就有无酵饼，就那个时候他们在宰杀羔羊完了之后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那个无酵
无酵
饼就
节已
进
经开
来了。
始了，对，等于，对对，
它是连在一起的，他不是说啊，我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第二天再吃这个无酵饼，就是
明
再过
白，
这个无酵节，不是这样的，
明
对。
白了，所以他们等于是初教节也是，逾越节
逾
开
越节
始
的
的时
一
候
部
初教。
分，
一部分明白了，谢谢哈。然后我是在网上读关于逾越节的那个信息的时候，看到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蛮触动我的他说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彼此的问候跟平常是不一样的那个他的那个原文我读不出来，但是他那个中文的意思说这一天的问候是祝你有安静的一天。我就觉得非常的打动我，对，跟大家分享。好，谢谢琳达，我问完了。
谢谢美美。安静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叫什么受难日有关系，因为他们要纪念，羔羊宰杀的那个时刻，他们要安静的默想。同样，今天也是，受难日，也让我们在今天花更多的时间来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带给我们的意义。
这个 Linda 姐妹，我想分享一下。
好。
我觉得你在短短的2节经文哈，把这个基督徒的精神呢说得淋漓尽致。你说从生命中遇到耶稣，还有在怎么如何的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成长，最后是人和奉献的心态哦，这个终结的这个整理得非常好。那像那个梅梅姐妹哦，她在问这个7天8天的时候，我觉得她不是在，其实她这是个对解经来讲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梅梅姐妹，我看到她的图片哦，她是在一个跑步的状态哦，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把她的生命呢点燃起来，这种味道哈，那我把它归纳就是一种使命，哦，就是使命。他真的活出来了，把这个耶稣感恩的心，然后继续成长，然后又活出来，他的生命燃烧出来了，这是了不起的。那我一直在第4天参加这个读经，然后。我越来越发现，这个里面的那个深度很了不起。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
谢
弟
谢
兄，
谢谢周长老周弟兄，对，我觉得，谢谢大家的一起的参与，我觉得我们的读经就是很鼓励啊，这个很欢迎大家这样一起参与这个讨论。刚才朱长老的发现很好。其实这里的3个节气最主要就是刚好连在一起，所以还是3个节气。有的时候呢，会在路加福音里好像有讲到这个逾越节跟那个除酵节啊是同一个。其实主要是这个连在一起啊，有的时候就一起在讲。对，还是每个节气有不同的意义。好，谢谢。
我问个问题哈，那个琳达姐妹没讲的这个催缴节，催缴节就是你那个犹太的新年，这个有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新年会在就是正7月初一，而不是在正他们的新年是中间的时候，它是这个有什么解释吗？
这个我还没有去深入的查过，因为犹太人过的那个日历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
对的，
在利未记23章的时候，那里说7月初1日是要催缴作为纪念，是他们从7月1日开始，然后进入他们一个新的，他们完全跟我们不是一样，我们是1月1号是新年，然后他们7月1号才开始，他跟我们的日历是完全不是一个历。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他们从7月1号开始作为新年？其实7月初是一个其实7月1号是催缴节，然后7月10号是赎罪日。然后7月15号是祝棚节，他们以这个悔改作为他们新年的一个开始，因为他这3个节气又是连在一起的哈。1月是过逾越节，7月是过就是7月是他们又悔改又重新恢复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他们以悔改作为他们新的一年的一个开始。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会因为，哎，是不是应该用逾越节作为神对他们的救赎，作为他们新的一年的开始？但实际上，他们逾越节是在1月份，就是跟我们的新年是一样的，就是1月份开始的。然后他们的这个催缴节，您刚刚提到这个催缴节是7月1号，在利未记23章23节里面记载。
苏萍，你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哈。我说好奇怪哦，为啥不是1月1号当那个新年，对吧？我查了一下我的手中的那个研修本他是这样讲哈，他说7月初一号角吹响以色列人举行严肃的盛会，为希伯来历中最神圣的月份做准备。此外，这个就解释了哈，这一日标志着一个农耕年的结束 和另一个农耕年的开始，所以那个犹太人被掳回归，归回后就在这一天庆祝他们的新年。我想他这个新年，就是用农耕年，可能是他们的农耕年，每年就是从7月1号开始到第二年的6月30号结束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倒是有点像我们这边。如果在美国的弟兄姊妹，那个加州的弟兄姊妹，我们每年政府收我们的 property tax，那个房产税，它的年份也是从7月1号到第二年的6月30号，当做一年的。我正好也提醒一下，在加州的弟兄姊妹，那个第二个房产税，这周就要一定要把它交出来了。4月10号之前必须要把它交了，要不然就要算迟了，就要交很重的罚款了哈。如果你还没交的话，今天一定要把它交。所以他这个年是按农耕年来算的哈，似乎对我有帮助。我想他这个月份是犹太人的日历是老早就有了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一天他们也是吹角来纪念这个农耕年的新的一个农耕年的开始，然后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开始来这然后这时候庆祝他们的新年哈。似乎对我这样的解释有点帮助哈，分享给你，也非常谢谢刚刚这位弟兄的那个鼓励和劝勉哈，我们也很感恩在生命跑程，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也一起奔跑摆在前头的路程哈，感谢神。
谢谢妹妹的分享。我想主要可能就是不同的历法，对，一个是以农业方面的一个历法，另外一个是他们从其他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有他们的正月，正月初一日也是有他们的新年。时间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开始祷告来结束？大家觉得呢？对吗？
老师今天还有分组吗？还是说
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分组了，对。
那就在这
啊，
里
没
祷
问
告
题。
是吧？
对，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讲完圣经，如果大家没有人提问啊，时间比较早的话，我们就分组。像今天我们在7点15分之后了，我们就直接祷告结束。OK，好，那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特别的这些的你显明的节期，你显明的这个时间，来提醒我们在这些日子当中来圣洁，也在这个特别的这个礼拜五圣诞周的礼拜五，你让我们这个来思想你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因为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这个不洁不义，也求主借着你的这个圣洁，你的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愿意学习像你一样的这个圣洁，也求主让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甚至我们自己所有的，也是最好的来献给你，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社会当中的忙碌当中，能够守住属灵的这个安息，进入到与你的这个同在，特别是在这几天从受难到复活的这日子当中，求主也更新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Good Friday 的受难周周五的这一日感谢琳达姊妹带给我们的信息，也求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放上你的平安，让我们看见你的流血，看见你给我们带来的安稳和永恒的生命，时常的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照你所喜悦的来用金钱和敬畏的心来侍奉你，也求你大大的赐福琳达姊妹腹中正在孕育的小宝宝，很快再有1个多月就要出生了。我们也在这样的时刻 格外献上感恩，他给我们带来的你的话语的讲解，也求你赐福生命跑者和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加看见你的宝血给我们来洁净的心，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你的样式来。我们身边更多还不认识你的亲人朋友，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归向你，认识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你给我们每个人安静的一天。阿门。
恩主，我们在这个特别纪念你受难的这一天，又在清晨或晚上的时候，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昔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也同样借着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这三个特别的节日，来让我们一同回顾你对我们的救赎，让我们在除酵节可以追求过成圣的生活，并在初熟节，我们也甘心乐意把初熟的我们最好的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这是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属灵成长的一个路程。无论我们现在处在哪个阶段，都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引导，尤其在这个特别的受难日，让我们每个人都安静地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主昔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承受的，也更激励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活出圣洁，像你一样。虽然我们有时候还做不到，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罪在我们的里面在缠绕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愿意去追求，我们愿意去努力，我们愿意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去战胜我们自己所不能胜过的罪恶。我们相信主，你自己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以至于将来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与你共享这最后的最最美好的宴席。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更能够安静地来到主的面前，借着你宝贝的话语，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安静，以致让我们有更加清晰的方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的去行，如何的来回应你对我们救赎的爱。帮助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生命跑者团契的每一个成员，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像这个主题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为主而奔跑，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为主奔跑的时候是不困倦、不疲乏的。纵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跑者在奔跑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不孤单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你给了我们很多的同行者，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勇敢的前行。感谢你赐下你宝贝的话语给我们，感谢你赐下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边鼓励我们，与我们同行，更感谢你昔日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更加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努力勇敢的前行。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将荣耀、颂赞和感谢都归给主，继续保守我们在这一天里面仍然沐浴在主的爱中。被主的爱不断的激励，被主的爱不断的鼓舞，以致让我们带着新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好，我们一起来记圣经，记背圣经。大家有没有想特别记的圣经？
今天琳达选的那一集，也挺好的，将
好
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也是提醒我们要把
是
最
吗？
好的奉献给神。对，这是
在第几节？
二十三章第10节后面，对，
第四
要
节，
将出熟的庄稼一
对，第
捆，
十节的最后一
后
后
半，对，最
半
后
句，
一句，
哎，
对，
对。那方便的
嗯。
话，就打开摄像头啊，我们一起合个影。我来接，哎，对，如果 Linda 可以的话，Linda 来吧，Linda 也
嗯，
会接
好，
通。我
然后我来拍。
忘记，
嗯，不是
好，
带我们读吧？对，
我
嗯。
带大家来读啊，《利未记》第23章第十节的后半节啊，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
出
的
熟的
庄
庄
稼
稼一捆
捆
一捆带
带
来给
给祭
祭司。
司。好，谢
感
谢。
谢神。
好了。